下系焦点新闻。当选总统川普礼拜二12号宣布提名前国家情报总监约翰·拉特克里夫出任中央情报局局长。拉特克里夫曾是德克萨斯州共和党籍联邦众议员，在川普第一届总统的最后一年半担任过国家情报总监，在新冠病毒大流行病期间领导了美国政府的间谍机构。川普在一份声明中表示，我盼望着约翰成为历来首位在我国两个最高情报职位都有任职的人，他将是一位无为的战士，为所有美国人的宪法权利而奋斗，同时确保最高级别的国家安全，并通过实力实现和平。川普当日还宣布将提名前阿肯色州州长麦克克克比出任驻以色列大使。川普在声明中说，麦克多年来一直是一位了不起的公仆、州长和信仰领袖。川普在声明中说，他热爱以色列和以色列的人民，同样以色列的人民热爱他。麦克将不懈努力在中东实现和平。川普同日还提名长年老友、房地产投资商史蒂夫·威特科夫为中东事务特使。川普在一份声明中说，维特科夫将坚定不移地为和平发声，比我们所有人都引以为豪。此外，川普正式任命佛罗里达州共和党众议员迈克·沃尔兹担任国家安全顾问。国家安全顾问是一个无需参议院确认的重要职位。川普礼拜二12号在宣布最新内阁人选的声明中说，迈克·沃尔兹一直是我们美国优先外交政策议程的坚定支持者，他亦将成为我们通过实力追求和平的伟大支持者。川普还宣布，在他第一届政府期间，曾担任内阁秘书长的比尔·麦金利将出任白宫法律顾问。礼拜二，众议院议长迈克·约翰逊、众议院多数党领袖史蒂夫·斯卡利斯、多数党党鞭汤姆·埃密以及全国共和党国会委员会主席查理德·哈德森等议员都出席了这一场新闻发布会。约翰逊在国会大厦的台阶上说，这个是一个美好的早晨，也是美国崭新的一日。共和党领导人表示，他们明年一月份开始新一届国会工作的重中之重是和川普进行合作，降低政府支出，保障边境安全，并在世界舞台上展示实力。斯卡利斯表示，上个礼拜美国人民向华盛顿传达了一个任务，那就是他们希望政府解决困扰全国家庭长达三年半的问题。约翰逊表示，他们现在比2016年更有能力采取行动。当时川普获胜后，共和党同样控制了白宫和国会。他说，随着第118届国会即将结束，我们这次已经做好了准备。我们准备在第119届国会中接管权力，并大显身手。当被问及川普关于取消教育部的承诺时，约翰逊表示，他还未有准备好讨论改革个别部门或机构的计划细节。目前参议员马可·卢比奥被川普考虑担任国务卿，众议员伊利斯·斯特·凡尼克已被提名担任联合国大使，众议员迈克·沃尔兹亦被要求担任国家安全顾问。针对川普政府的人选可能会削弱共和党在众议院和参议院中的多数席位的讲法，约翰逊表示，他预计不会有更多议员离开国会加入川普的团队，毕竟在新国会中每一票都很重要。他表示，过去几日他和川普总统已多次讨论这个问题，我们面临人才济济的局面，共和党国会人才济济，他们中的很多人可以在新政府中担任重要职位，但川普总统完全理解，重视这里面的数字问题，重视这个数字游戏。与此同时， 约翰逊亦证实了有关他计划与川普在海湖庄园共度周末，讨论川普内阁和即将进行的众议院议程的报道。礼拜二，拜登总统在白宫会见以色列总统艾萨克·哈尔佐格时说，我对以色列的承诺坚定不移，我们有着深厚的友谊。哈尔佐格强调了以色列政府的主要目标，他表示，首先我们必须救出人质。他说，这个都始于德克兰，始于这个邪恶帝国。在德克兰，他们和代理人正在尽其所能破坏稳定、安全与和平，呼吁消灭以色列国并寻求核武器。他呼吁拜登政府必须是你整个任期以及下一任总统的主要目标，因为我们必须确保他们无法实现他们的邪恶意图。克尔佐格一日前在华盛顿的北美犹太社区团体集会上说，以色列政府认为新任总统川普是和平与合作的倡导者，是以色列的伟大朋友。这个礼拜一，美国国务卿安东尼布林肯和以色列战略事务部长罗恩·德默亦在华盛顿会晤，回顾了以色列为改善加沙境内严峻的人道局势所采取的措施，以回应国务卿和国防部长奥斯丁10月13号发出的信函。国务院发言人马修·米勒礼拜二在一份声明中说，国务卿强调确保这些变化真正改善加沙严峻的人道局势的重要性，包括向加沙各地的平民提供更多援助，并重申了以色列采取一切可能措施降低平民伤亡的重要性。上个月，拜登政府曾求以色列给更多食物和物资进入加沙，否则将可能削减军援。一位知情官员对美联社说，以色列安全内阁礼拜一晚间已经批准对加沙的更多援助，这个将增加每日进入加沙的卡车数量。另一方面，以色列国防部长伊斯雷尔卡茨礼拜二在 X 社交平台上说，他与军方官员开会时重申，以色列将继续全力打击真主党，不会停火。礼拜二，五角大楼证实，美军军舰这个礼拜在穿过曼德海峡时，击落了也门胡塞武装发射的无人机和导弹。据路透社报道说，胡塞武装礼拜二早些时候表示，他们在红海和阿拉伯海对美国海军舰艇采取了两次军事行动。该组织的军事发言人称，这些军事行动持续了8个小时。五角大楼发言人帕特里克·莱德回应指出，11号，两艘美国军舰遭到至少8架无人机、5枚反舰弹道导弹和3枚反舰巡航导弹的袭击。美军军舰击落了这些射弹，船只没有受损。而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稍早则称，第一次的行动用多枚导弹和无人机，目标是阿拉伯海的一艘美国航空母舰。第二次行动则向在红海的两艘美国驱逐舰发射了导弹和无人机。不过莱德表示，他不知道阿伯拉罕·林肯号航空母舰又遭到任何攻击。自2023年10月以色列和哈马斯开战以来，胡塞武装频繁使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经过红海的商船，迫使国际船只纷纷绕道而行，加大了运输时间和成本。胡塞武装宣称，袭击的是那些与以色列有关联的船只，以声援加沙战争期间的巴勒斯坦人。也门胡塞对船只的攻击引发了美国和英国的报复性打击。今年1月，美国与英国军队开始对也门实施打击，目标是胡塞武装的地下导弹储藏点，以及这个和伊朗结盟的组织用来打击红海航运的导弹和监视能力。今年10月17号，美国军方还出动了 B-2 隐形轰炸机， 針對也門胡塞武裝使用的地下掩體進行打擊。外界普遍認為，這舉動標誌著美國對胡塞武裝襲擊中東航運線路的回應升級，同時亦是企圖向伊朗發出警告。中國廣東省珠海市禮拜一晚上發生一起空疑駕車蓄意撞人重大案件。禮拜二12日，珠海中共公安局表示，事件導致35人死亡和43人受傷。肇事的范姓男子衝撞運動的市民後，準備駕車逃跑時被港府現場的公安和民警控制住。當時范姓男子企圖持刀自殘，其頸部等部位嚴重受傷後昏迷。中共公安總話，初步查明是范某對其離婚後財產分割結果不滿而引發。不過，中共公安發表的警情通報卻被發現有兩個版本，引發議論。由於珠海在11月12日到17日舉辦，中共軍方展示包括1035新型第五代隱性戰機等武器裝備的中國國際航空航天博覽會，全球很多先進武器裝備和軍事專家、媒體記者亦到場。因此，這次發生在航展開幕式前夜的駕車撞人案就特別受到關注。大陸社交媒體上很多現場視頻出來就都被秒殺，而且還有一些人舉報目擊者的視頻。有目擊者對大紀元的記者說，不敢再發現場視頻，要被處罰。目前官方公布的35人死亡，很多人表示質疑。目前民間一直有死亡35人定律的講法，在官方尚未公布傷亡人數前，很多當地人在社交媒體上進行討論時，有多名的目擊者表示，現場至少200死傷。英國媒體 BBC 在事發後到事故現場報導。 BBC 記者麥迪文在錄製現場報導時，遭到一名自稱中國公民的男子阻止、騷擾，不斷質問有沒有採訪證，甚至推麥迪文伸手阻擋攝影機。中共官媒說，珠海駕車行兇撞人事件發生後，中共國家主席習近平和總理李強分別做出指示和批示，要求做好安撫善後工作，同時要依法嚴懲兇手。習近平要求各地區和有關部門深刻吸取教訓，舉一反三，加強風險源頭防空，嚴防發生極端案件，全力保障人民群眾生命安全和社會穩定。李強則要求防控結合。禮拜二12日，日本駐中國大使館就珠海駕車撞人事件發出安全警示，警告本國公民保持高度警覺，不要大聲講日語。這一節的新聞是由崔時為你報導，多謝收聽，再會。